了吧。作为一个 AI 从业者，可以告诉你，20年对于 AI 来说就是无限远。
他们都在用 AI 起名，我就看到陈冠希。
你要么是定义 AI 的人，你要么是用 AI 最会用 AI 的人。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的爸》，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欢迎来到《爸爸的爸》，我是老康。
大周，
我是 Neil。
我们这次邀请到了我们朋友 Neil， 是想聊一聊 AI 和带娃相关的话题。他是 AI 行业的从业者，现在经常就听到家长在说，就是有了 AI 之后，我的孩子到底应该下一步要做什么，对吧？什么东西不会被取代，我学到底要卷还是要不卷，对，就是很难以做出抉择。所以我们今天找 Neil 来呢，一方面就是聊一聊，看看 Neil 他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另一方面想听听他对自己家孩子有没有什么未来或者下一步的规划。我们先请 Neil 做个自我介绍，简单的。
嗯，大家好，我叫 Neil。 我现在是一个1岁半的男孩的爸爸。我是在AI 行业做这个 agent 应用，在一家公司做 agent 应用。对 agent，
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做那个，就是我用过你们家那个，有一个就是声音生成歌的那个东西。
对，我们那个产品线比较多，就是有做音乐的，有做视频的，然后我自己在做一个叫办公类的，就是办公加编程相关的这种效率的工具。
作为一个 AI 从业者，然后现在觉得 AI 这个事情对于你育儿这个事儿上有什么帮助吗？
我算一个相对比较佛系的带娃奶爸爸，可能最多的就是音箱了，就是小爱音箱这种的。因为我们经常需要说要哄孩子的时候，让小爱同学帮我放一首歌什么的之类的，这个是最高频的场景。其他的地方我觉得以比如我现在小孩1岁半，他其实他也感知不到是不是 AI。 你比如说你觉得 AI 相比于非 AI 的以前的育儿产品，它有什么本质的能力提升呢？我理解就是说它更个性化，然后它能根据你自己具体的需求，然后有交互式的那个现场给你产生一些方案，就实时生成，而不是那种预制的。比如你像我预制一个动画，对吧？预制一个游戏什么的，它不是预制，它是给你现生成的。但是以我家小孩1岁半的这种理解能力说，他反而更喜欢这些预制的，
质量更高嘛。
对对对，质量更高。比如说对于我而言，最救我命的就是超级宝贝啾啾这个动画片
吗？
动画片。
你现在1岁半已经让孩子开始看电视了是吗？
我
跟你说这个事儿，
你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但是我非常需要这个，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家宝宝如果他很闹的时候，只有两个东西能让他安静下来，能让他听话或者是不哭闹，就是两种奶头乐。一种是电子奶头乐，就是啾啾看动画片，另一种就是真的奶头乐，就是
F 奶嘴。
不，就只有他不用的，就吃奶
啊，必须是真人，
这真人吃奶。对，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是最有效的，其他的都不管用。
对，咱们再绕回来啊，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自己干 AI 了嘛？现在有了娃之后，你会焦虑那些家长说是未来要不要让孩子卷？就比如 AI 现在能取代那么多工作，你会让他卷吗？或者说你会焦虑于他找什么工作这种东西吗？
我觉得庆幸于说是我家宝宝还小。就如果我们家小孩已经比较大的时候，那我觉得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我会焦虑。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就是未来 AI 确实会取代绝大多数人的工作。但我的观点是说，我们理想情况就是，既然这么多自动化的然后可人工智能的东西能实现了，那不就应该就是让大家不用工作吗？
发明工厂的人或者发明机器的人当年也是这么想的。
这咋说呢，我觉得这社会形态的理论上没有跟到那种程度。就咱们这一代一定会面临一个就是AI 大幅度把工作干了，完了之后，但是很多人挤出来了，中间这个环节没有人解决的这么一个混乱状态。
对，但我理解这是整个社会和政府都要深入思考问题，就他们要解决这种分配问题。这本来是个分配问题，它不是一个，
对，
不是一
个生产，
不是一个问题，不是生产力的问题。
对，
之前看过一句话说，任何一个新的技术的出现，不会只会创造更多的岗位，然后不会减少岗位。就比如说，不，比如说你当年有了汽车之后，
对对，
把马车取代了，
对
对
对，
但你更多的人有了汽车司机这个岗位，就
我理解这个
更多。
我理解这个在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就不是了，真的没有那么多岗位了，除非就是多变成服务业。我理解本质人工智能它很难取代服务业，比如说尤其是比如像我们这种要面对面交流的，或者是要面对面互动的。比如说一块出去聚餐，对吧？一块出去这个运动踢球，还有比如说 你这个累了，然后有人给你这个什么搓澡按摩什么的，这种弄足疗这种，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很就这种服务业性质的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就这种互动需求还是希望跟真人来互动，就是除非就是说真人很贵，然后他消费不起的时候，然后有很廉价的电子类的或者是机器人类的能解决的才需要这种人工智能来解决，我理解是这样子的。
明白。就是那你觉得比如说AI 能取代这么多东西，它又能把这些知识层面的东西基本上都干掉，然后服务层面是干不掉，但是比如说我们培养一个孩子还是绕回来
啊，就是不希望他当服务员对吧，
但也不一定，就是我们要培养他什么才能未来不被取代、
哎、你这句话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刚好问了一遍地老师、
地老师怎么说的，
地老师说你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情感共情能力，你要培养那个孩子的道德能力和基础思维能力，
这个事儿。你像罗永浩前两天那个访谈、不就是说他问那个 AI 说如果有一天你把人类取代的时候你能不能流放我一马对吧，
哎那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个。
对就是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他真的、如果人都是你看刚刚说一些共情能力就特别像老板给你画大饼，
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你们人类负责矫情我负责干活，
矫情不一定不对对吧，我作为一个、你们俩是学文学理的
学理
对吧，我作为一个文科生唯一的一个文科生在做，我可能觉得矫情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事情对吧、就比如说艺术，但前提条件肯定是人得吃饱饭才能谈论往上的需求、
对
我觉得 AI 可能能干掉的就是人未来可能都能吃饱饭，
但你真的说你就说艺术现在画画你不学个十年八年你有可能画得过 Midjourney 吗、
哎、对这个事儿我也很纠结的点就是在于你看我感觉艺术你比音乐对吧美术、我现在都能看到 AI 有很好的就是这种应用层的东西能够把人类干掉、所以我在想那我孩子未来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你比如说刚刚说做服务业或者像做播客我们觉得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是取代不了的，我有的时候在怀疑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不是真的，因为尤其是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事情，就是就他给你讲他说情感上共鸣什么他不擅长，恰恰相反如果你能够清楚描绘自己的状态的话他其实是更擅长的，
比如说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一个 AI 的一个商业方式，就是 AI 的
谈恋爱，
不是心理咨询，因为心理医生特别缺，
不用将来，现在真的，因为我爱人之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工作刚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就有点稍微产后抑郁嘛，就是因为生孩子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状态就脑雾，就是思维不太清楚，觉得自己职业也做不好，心情非常的down，那这个时候他就是跟地老师聊天来排解，真的，地老师真的会给出很系统的，你可以在哪些方面A、B、C 三个方向去做，就是说我当时也问了地老师啊，我怎么能给妻子去提供这样一个陪伴能让她更好一些然后他说的我觉得我至少就是说他能给你个60分以上的答案，随便你大众点评上随便你找心理咨询他至少给你一半以上比一半以上人强的心理咨询服务，那这种情况下你说他是不是已经对这个行业形成了很强的
实际期
待、
有威胁，对、就是、
只有那些表达不清楚的人他才会需要人去帮他翻译，
就心理咨询有多个流派嘛，然后现在说就比较说是我们跟你共情这类的其实叫人本、就人本流派的话他会就是以人为本、或者说他过来之后跟你谈先有连接、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火的其实是精神分析，就上来弗洛伊德那一套、你童年有问题、对吧，然后现在这两类的东西尤其是人本这一类相对来说 AI 能代替的特别好，对，因为它确实是描述你的状态，它会活到当下，看你当下产生什么问题，跟你产生连接。但是它解决不了过去跟未来，短期啊 ，AI 可能解决不了过去未来。再有就是解决不了体感。就现在心里还有一个流派叫格式塔，具身体验，就相对来说更多的就是它要人与人之间在一个场域里面，大家通过一系列的游戏啊，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去沟通，让你看到你在这个关系里面环境里面所处的那个位置，从而去决定哎，你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或者说下一步你要干什么，这种感知，这个流派可能就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但这个流派有点像服务业，像刚刚说的、就是不是理论知识架构的东西、就是
对
这个你像格式塔的这个虽然有理论知识架构，但它更多的必须是体验性的东西，
对
但是体验性的东西好像社会上没有那么多，可能未来会越来越贵，所以孩子可能当个按摩师也不错、
哎，你别看不起按摩师啊！我们行业，我认识一个非常牛逼的按摩师，就是我在他那按了很长时间了。刚开始我同事带我去的，然后400块钱，他给你就是调理一下，到给你调好为止。有时候快的，你身体没什么问题，半小时完事儿；是慢的，一个多小时，有时候给你走个罐干嘛的。但他按完之后真是浑身舒服，他的客户全部都是根本就不愁，所有人微信要排队约的， 从周一到周日全都给他约得满满当当的，你周临时找他基本上是找不到的。他就每天能 你算算他每天如果能接待七八六，不是七八个吧，六七个，你算算他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是不是比你高？
我跟航仔住实体铺那会儿的时候，当时在实体铺那儿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按摩了，他那就是一个就反正那个特别牛逼，那个人是当时给国家领导人按摩的，然后他教了几个徒弟出来，确实按得好，就不得不说
手艺。
对，但是这种手艺我觉得就是服务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门槛低。他比如说你学会按摩这个技术，你可能报一个班一个月他就搞定了，跟学历没关系。
对对对。
但是你要真的达到那个5%的那个人或者3%的那个人，那肯定挣钱啊，哪个行业做到那个份上都挣钱。
按摩是一个多模态服务。
啊对。
你不光
是
给你按的怎么样，他给你解说怎么样，哎这个地方是不是不太舒服，
肾虚。
肾哎给你猛攻一下，我给你上点劲儿啊。
对吧，他肯定是需要知识的，也需要交流技巧的。但只是说跟我们传统的那种说你要高考考的嘴巴玩一样，可能跟那没有现在关系这种。
对
对,
对, 对，没有标准答案。
那所以孩子到底要什么样的核心特质，刚刚说了比如 DeepSeek 告诉你一个大饼，你注重情感。然后可能对吧，刚刚说一串咱们觉得可能体验性的东西或者注重情感性的东西。但是什么呢，尤其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社会环境里面，我自己做教育，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改变没有那么快。因为它是由上到下推动，下到上推动会慢一些，由上到下推动它又没什么动力说改变现在的这个高考这样的现状，可能目前是筛选人才相对公平的一个方式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我们怎么办，
我从现阶段感觉可能时间还是比较长才被替代的，就是能清楚的跟 AI 描述清楚你的需求的人
啊，是是的，
就这一块
其实大部分人不会提问，
对，大部分人其实不会提问，
这个跟文化程度有关。
是，
就我深刻的觉得就是你看书看得多，你上学学历好，你问出你就你的知识层面储备越多，你问出来的问题越深刻，这是一定的。
对，
所以是不是这种基础层面的知识反而就是 AI 出现了之后反而你更应该卷学习了，要不你连问题都不会问，对吧，一个学过相对论的人跟没学过相对论的人问出来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肯定不一样。
我不完全认为是这样，这个很重要，但是你基础知识其实反而是容易被替代的，我觉得更多是感知，就是你感知到比如人与人关系之间的那个问题，感知到那个这个话可能哪里不对，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像我自己现在，我现在大量的会用 AI 去替代我去写文案，我是做那个品宣的嘛，品宣策划，我现在其实会大量的应用 AI 去替代哪一部分呢，替代我去遣词造句的那一部分。我会告诉他我要的是一个什么比例的海报，我要宣传什么目标，我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我拆解它需要一个什么风格的文案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写出来的，然后呢它里面至少包含哪些要素，从哪些方面一二三去宣传，这样出来是一个 AI 给你基本上就已经是个可用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对，甚至有时候你还要再给它输入一下，哎，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客户想要的可能是哪个方向，哎，他们可能不喜欢黑的，他们喜欢陈旧一点的，喜欢这个或者他喜欢新潮一些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你需要你去收集的。
对，我补充就是我觉得这是好几个问题，我可以分开讲。首先是看我们这个鸡娃或者学习他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你是为了未来找一个好工作有一个好收入，还是为了你有一个好的学历什么的。就是如果是为了高考，就即使我们假设说高考这个制度这种应试教育在中国多年内不会突变，那么你卷这种基础学科，但其实这种学科你高考完了之后考了好大学之后
你就忘得差不多了，
就没意义了，它后面就没用了，但你的未来的工作中你不依赖这个来工作，然后它也不会，就你就算 你那些什么背的公式越准或者什么背的文背的越多，它不影响它给你找工作没关系，给你收入也没关系，但是它对于你最开始那个上什么学校很重要，你上什么学校你可能认识了不同的圈层，你就能接触不同的资源，它本身是一个智力筛选的一个过程，
对，
它不是一个最终你工作技能筛选的过程。那这个阶段你说我就是必须要考一个好学校，那你卷这些学习没问题，你还是要卷。那但是如果是为了找未来工作，我可能不知道说一定是学什么是最好的，但我知道说学什么是没用的。就是如果那些东西 铁定会被 AI 替代，那你再去卷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我理解，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悖论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卷这个圈层，你人活到一个圈层里面，你的目的是什么？在你上学的那个阶段，你可能想不了那么多的时候，你的父母比如让你卷圈层，本质上还是为了你生活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好
啊。对，
然后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个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比如说你自洽，你自己心理足够强大，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捡垃圾你干什么都不分贵贱，你都能很开心。还有一种是你必须把那个社会标准定得很高，你必须成为一个社会标准意义上成功的人，有钱有权，对吧？这样你才成功，你或者有一群比如说考上清华北大打个比方，但是本质上是为了成为幸福的人，对吧？这个是最终的目标。但是如果成为幸福的人的前置条件是你必须通过高考，那这样的话你卷那个高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也是为了工作？或者成为幸福的人的前置目的可能是我要得有一个好工作，那这个事儿跟找一个好工作之间没有区别了。
我同意，就是说从概率上来说，你考了一个好大学，未来你找个好工作的概率会大很多，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就是也有很多说你考了好大学，最终你也没有找到好工作，只是说这个比例的问题。但是你学的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是为智力筛选而服务的，它不是你未来社会赖你要生存的技能，你不靠这个。他只是说你靠这个来得到了这个圈子。
哦，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想问的其实是这样，就是不管高考是个智力筛选还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厮杀，或者说通过一系列的卷吧，卷到了那一步，得到了一个结果，但卷的这个过程可是孩子的童年，或者说孩子很长时间，一直到比如从6岁开始，可能得卷到18岁左右。
对对对，
他十几年他会不断的接受这个过程，值不值得？就是如果 AI 出现了之后，能让这个未来的这些事儿变得很不一样了，那现在我们去卷这些东西导致它的圈层变化值不值得？有没有可能未来 AI 出现了之后导致人人生活都很幸福，就大家可能基础工作都被取代了，然后高精尖的工作可能就那一小撮人，可能是阶级垄断了，然后大部分人卷一个清华北大跟卷一个不一样的，比如说卷一个专科，他活的是很相似的。
就是你这是就是纯属你想聊 ROI 的问题，你想聊的是这个投资回报。
养娃要不要 ROI？ 首先是这问题。
对，首先对，就像你刚刚说的，你首先你希望他将来是自下，就是他，你希望他健康快乐，还是说你希望他为国做多大贡献？
对，就关键是
还是求个团团圆圆，
卷会不会健康快乐？这个事儿我现在一直很担心。
我补充一点，就是从客观上 ，AI 会导致你去卷清华北大的价值在降低。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90年代你考个一本。你出来之后你去 BAT 或者你去外企 随便选，
是
你现在一个一本你根本进不去，就是绝对在贬值，相当于说 AI 会加速这个过程。
我有点不一样的观点，就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清华北大依然有卷的价值，但是985211没有。
对，同意，就是
那就头部那5%还是有卷的价值的。
对，
如果是为了工作技能而学习，而不是说是为了智力筛选的高考而学习的话，工作技能里面未来我理解，我们知道说 AI 全这东西我们一定去卷它没有意义，你学它之后
有哪些呀？
啊，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编程本身那大家都学编程，而且比如说像我本身也学编程，而且你做编程你找工作好做，但是有未来很多被取代的编程的工作你就不要再卷了。你比如说你像那些基础的前端开发，比如像 Web 开发，像什么App 开发，就是我现在做 Web coding 的，那很多就 Cloud 就帮你写完了。
大家都去做算法吗？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些必然被淘汰的技能，你就不要再学了。就未来两方，我认为就是你在学，如果你是学习为了找工作，是工作技能，那就是两类是很有价值的，一类是说优化 AI 的，但这个机会很少。就是这个时候你卷的，比如你清华北大那个卷了你想那撮人的，你去训模型能力，弄得更好，或者是说。那个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这个 AI 还达到你这个专家的位置，然后那你可以用 AI 来扩展你的这个生产力什么的。
所以就是未来得让孩子的路径都是，不管你就是首先我要选出孩子擅长的部分，我可能就不看孩子的短板，我要让他长板走到最长，我要让他长板走到那个行业的专家前3%-5%可能才能更好。
他的意思我觉得是，你要么是定义 AI 的人，你要么是用 AI 最会用 AI 的人。
对，是的，就是但那个很累，就是本质上客观来讲，那可能就几%的人，你要让你的小孩去卷那个最高精尖的那些就是定义 AI 的人，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你就去理解，就学好说 AI 怎么用，然后你知道说 AI 的边界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你越会用 AI， 那你 找好工作，因为 AI 还是不能取代所有岗位。你比如说刚才说用命令让你画图什么的，做设计还是需要有一个人，至少有一个人去写 prompt，
对，
把他去知道说我要怎么写 prompt， 我生成的这一百张图片它更好看，更能满足甲方需求，或者说我有一百张图片里面我要选出一张最好的，那这个你光要你纯用 AI 做所有事情它是做不好的，但你至少需要有一个人，但可能这一个人加上 AI 代替了之前十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工作，
你看工作岗位减少了吧？
啊，对，是工作
是、啊、
客观尤其就是你们做 agent， 你会特别有感觉。
是的
，agent 能替代所有，就是大部分就是说那些水平不高的人。
是的，是的，哦、是的，就是有你在公司里面做文案的，就是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汇报的，这些未来一定会被替代。
很多这种很不需要太高的这种技术水平的都会被替代。
其实人焦虑的不是说孩子能不能上5%，其实大家到那个时候就能看出来了。但是就如何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才是未来我觉得大多数人的命题。对吧，就是我其实不希望孩子是那5%。你像你去不管你是去做 AI 还是去把 AI 用得最好，这两件事在未来一定都会很累。
啊、哦、是。
对吧，
是的是的。
你当然可能能获得很高的社会价值跟成就感、但是一定会很累。
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我想让孩子不累的，比如健康快乐的，就苏轼说的对吧，愚钝点过这一生咋办，
咱们就这么说。这个你是不图为儿女为国做的大贡献，咱就图个团团圆圆，回家陪陪爸陪陪妈聊聊天儿，生活的事情跟爸爸说说。
对，我一直觉得天才是天生的，就是能上清华北大的人我周围见过很多嘛，朋友也有很多，就要不是特努力，要么就是真聪明。
对，
这两类都是特质，这两类的特质都是能很早看出来的、
你其实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它这个公式是这个勤奋乘以聪明、但是你两个哪个都不能低了啊、当然有一部分人是把勤奋拉到底儿、智商拉到底儿的，那我不否认。
对，
但是如果你智商
不够，也不能有一个太短板，
你到那个太短板的话，你再努力也没有用。
对、啊、所以这都是能看出来，看不出来那些就是我家孩子万一就是个平常人，我家孩子就是一个上专科水平，未来
可
咋办？
你可以教他勤奋，但你教不了他智商。
对呀、啊，
对，
对，所以我就还是很慌，就今天听完之后，甚至我觉得更焦虑了。
反正生孩子这事本质上也是抽卡。
客观来讲就是这样，就是真的很焦虑，
就是要卷，
我是不是要卷？就是说，就是很悲观。就是未来大家好的工作机会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稀缺，而且你想要真的想要拿到那个好的工作机会，你会非常辛苦，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我觉得说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代人是在处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但可能再过10年20年，他们那代人的子女们他们可能就无所谓了，因为你大家都一样，就是我考个60分你考个80分，大家我没区别。
对，我也觉得
大家都是普通人。
嗯，
你只要不是那99分那个，你大家都是普通人，那大家就平常心就好了。
我觉得你其实不用操心那么多，因为说白了，我觉得 AI 本质上消灭的人就是咱们这群所谓的中产。
对对，是的，
就共同富裕了，真共同富裕了，或者说是真的只有
除了顶层的垄断者以外，
顶层的资源掌控者，
大家都共同富裕了，
就剩下的其他人。
是，
当你无非就是。你下面其他人你无非就是你要么够聪明你就上去，不够聪明你就老老实实当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寻求快乐的一生。
对，有的时候觉得中产就反正你看我之前在字节的时候就越来就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自己是个机器，就是螺丝钉那种感觉、就感觉在一个大厂里面或者说大多数的白领工作可能会越来越像螺丝钉，人越来越像机器、然后现在这种 AI 反而越来越像人，那确实像大周刚刚说的，大概率这波人都得会被干掉。活不下来。
而且肯就是 AI 替代白领的速度一定会比替代蓝领速度要快，就是你要现在去 AI 去干，就是他既能去煤矿挖煤，又能干装修工人，现在 AI 做不到，
是
机器人做不到。
哎，那你至少已经做到了把那个矿卡大司机给替代掉了
啊、
就那
些开车是没
有那些无人矿场
啊、对，
他只要两个人拿着 iPad 在那儿盯着就得了。
他是一个通用机器人，就是说你这个体力活儿、他既能搬砖，又能比如又能装修，又能下矿挖煤，这样一个这种自由的，你告诉他指令，他就去做的。
那个可能
这是很难替代的。就目前来说很难，但是他未来也会被替代，只是说他会比白领要慢。
成本不划算，说白了，
白领
现有的资源成本不划算。
是，
我觉得其实是先是做不到，
现在是做不到，
先是 AI 做不到。
对对，现在 AI 不能以成本划算的方式做到
啊。对对对。但是 AI 比如说比如说替代那个人写个算个公式，写 Excel 做个报表分析，
那个太容易了。
对对对，
哎，你到时候说，我觉得也是个思路，咱们去做一个 AI 的 ROI 到不了的领域，因为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AI 将来能有多屌，但是你能知道的一件事是地球资源有多少，比如那稀土就那么些，他都拿他比如说做那伺服电机， 做那机器人的伺服电机他得花多少钱，他在那他要花那个钱实现的东西里面有没有人做的更好的，
是对，也有可能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精力是能优化到的，但是自己觉得不经济就
不
去做，
不经济，对，你培养一个就是 ROI 比 AI 高的小孩
太难了。所以就是现在的，那听起来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结论啊，就一方面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有天赋，这个天赋肯定就能被看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卷去吧。
对，
如果这孩子感觉不是在某一个行业特别有天赋，或者某一行特别有，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聪明才智的话，我们就快
乐
去吧，
快乐健康，心理健康、嗯、很重要，
心理健康。
我到这岁数我觉得就是自洽真的太重要了，你要每天都为自己的平凡而痛苦的话，那你日子就会很痛苦。
是，
嗯，确实是。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能做一个平凡人其实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当然这个有社会的因素，比如说你在国外可能做一个平凡人相对，比如美国做一个平凡人可能活得还可以。
哎，这个我也得纠正你一下了，你这就我这属于
没有去过美国，
没有去过美国人才会说
的话。的人
美国就是你看着他纸面收入高，但你没有看见是美国的生活成本。
嗯，
你要给你要交的税，包括你服务费什么各种，你人工你修个水管你要花多少钱，你没有算过你的生活成本。最后你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里面，就是在大部分现代化国家里面，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跟以前那个古代有一个什么这个有一个理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大概就是他古代人收税的那个体制是维持在你交完这个税之后刚刚好能活下去，没有那个精神去作妖。
啊，是看过这个，
所有社会都是和巴达维持在这一个线上，
所以做一个普通人也挺难的嘛。这么说到哪儿都挺难的，只是
说
你要的东西
没有
说
去哪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你一定得是在某些方面做的比别人更好，你才能获得了超额的那个资源。
哎，再问一下 Neil， 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做 AI 这一行，你有没有感受到比如说我自己做这一行有可能会被这一行取代？
嗯，
这个问题可太好了。
有，就是而且是说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就会提到说，就是很多程序员就会被替代掉。我是在做 agent 的工程相关的事情，
工程相关的事情
就是技术架构
啊，理解。所以这个还好，
我自己本身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因为我算是一个那个顶层去做设计的人，或者说我来定义说你要这么就是大家下面人要这么多，但可能就是 AI 会优化掉说我下面团队的人会变少。
嗯，
因为可能下面可能几个很精干的研发，他就可能一个人干五个人活，干十个人活，
甚至未来可能就是你分解任务给 AI
啊，
就给 AI 的 agent。
对，
嗯，
有的时候觉得科技很可怕，就是人类永远不会停，
哪
怕不自己能干掉都不会停。
对，
像你有这样，他会不会有感觉自己在生产绞死自己未来的？
是的，就程序员是被隔得最快的了，相当于说。就从商业化角度，
我之前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VS Code 的基于 VS Code 的那个小东西
，Cursor
啊 ，Cursor， 对，我试用过之后，我就觉得我操，太牛逼了。
对，我们现在公司人人装 Cursor， 就人人都用
Cursor， 包括甚至自己后来做的那个 Tree 啊，我后来试了一下，我也觉得我操，那普通就是水平很烂的那种
程序员，一般的程序员没有生存空间了，
就三个月速成班里学出来的前端没救了，
对，
前端就很容易被取代，
转编程的人很难，
嗯，
对，转编程的人真的做不了，就你得是很聪明，从小就是能懂算法的那种，
而且就是一般就是专家能存活下来，就是你不光是会写这代码，而且你还很懂，比如说你很懂硬件，很懂套系统，很懂编译器这种的，很懂底层芯片的这些人，然后他叠加上说 Cursor 的能力。他一个人干一百个人的活，
对，你说又有一个思路，我觉得就是未来孩子不一定说在某方向去卷那个你那个高度，其实你也可以卷宽度，会的最杂的人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好的方向。
如果我觉得像刚刚说的，你向 AI 提问也是个能力，你不做到这个行业的头部，你可能提的问题都会很普通。你如果都是属于60分水平，某一个可能某一个80，其他的60的这样的水平，你可能。
那我问你，你现在面对的任务有任何一个是只需要一个专业的知识可以解决的吗？你现在工作中遇到的东西，有只需要一个学科的知识你就能？
你看这么说就回到地老师一开始跟你说的，孩子未来什么最重要？情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很难说。你如果把工作的岗位上的职能画得足够细，理论上是每个人只需要干一个事儿的。 我现在越来，因为我现在做公司管理，然后天天去招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如果能不能够岗位画得足够细，我每一个地方都用最便宜的人，他的综合成本可能反而是低的。
他只有在一个巨大的组织架构下，像字节这种东西才有可能实现。
对，
嗯，
这倒是。
小公司一般都是要一个人干好几个活。
你别说那个什么了，我们公司是千人左右规模的，他都做，我觉得我们公司都做不到让某一个人干最细分的那个一个专业的能解决的活。
嗯，是，这确实我同意，小公司是一个人干很多活，
对，
但很多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小公司对于那个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就我现在觉得我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公司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某一个事情我要做到最好，其他的事儿我都做到及格就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找一个人，找一个比如说某一个做的最好的人，这个人能干到90分，他同时用 AI 把那些60分的人取代，我也没必要再招一个什么都干到60分的人，能理解吗？
哦，
就招一个特别杂的好像意义也不是那么大，我还他至少得有一门强我才会觉得这个人有用，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我可以让别人用 AI 代替他。
我刚才准备觉得说你的这个观点是应了他的，就是那个90分的人你需要那个专家去全心去搞，剩下的这么多杂事的人原本可能你需要每个方向都要有一个人去用这个 AI， 但是你不需要那个人用到90分，那就可能需要一个人把这些方向都用到60分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宽度就行了，因为你要那个专家90分他要去兼顾别的领域，那这个你对这个专家要求就太高了。
也对，这个倒是也对，那个60分的人好痛苦呀。我这么想的话，我就总觉得这个人干的事儿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啊，
就是、
对这个企业有价值。
他干的人，如果他干的方向多的话，就有价值、啊。
但是你其实很难否认，大部分的现在的公司架构下，对领导的需求是这样子的：你什么都懂，但是可能在情商一道登峰造极。
他做的事儿，我现在觉得领导做的事儿只有一个，就是管理。管理这个事儿只分管人跟管钱两件事儿。对，你如何？
还有一项战略呀、啊，往哪儿走啊？
战略，我现在我是战略出身，我觉得战略就是扯淡。
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做战略的人啊，你们肯定是画 PPT 的，但是领导要想你们这公司往哪儿去走了。
我觉得领导那个战略不是战略，是决策。就决策本质上也是管理的一种，
啊、
就是管钱跟管人本质上还是把钱跟人用到最合适的地方，然后去满足我心里想的那个东西。我心里想的那个东西是决策，那个决策，一个聪明的领导他的决策可能他不是民主出来的，可能他就是一言堂、
嗯、
对吧，
对，
然后一言堂出来之后只是说让其他人去想办法这一言堂的东西去实现了而已，对吧。但这个决策我觉得它不能叫战略，战略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需要讨论的，需要看很多东西的，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嗯、
对，我觉得这个叫战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说的有点远是不是？
不知道已经跟他带娃的哪里去了，
已经开始到创业了，
自己的职业还是
创业了。
我第一开始问了 Neo 第一个问题，我说用娃，比如说就是现在带娃的时候用不用 AI？
就是你在带娃的过程中，你第一个用到的 AI 工具是什么？是怎么用的？
那小同学是现在高频的，但是其实我第一个用的还不是，第一个用的还是大模型。
回答问题呗，
回答问题，
你让他干什么了？
其实就是我在小红书上搜，但是小红书上它有总结，因为我有某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小孩这个什么，小孩奶粉应该怎么喂，或者说小孩生病了以后应该注意什么，这种问题，它其实有很多人写的攻略，然后每个人的观点还不一样，这个时候其实那个大模型自动总结，比如我给你看了20篇笔记，每篇然后有大部分人的观点是怎样的，你少部分观点怎样，我觉得这个是。能快速收集信息的一个。
说到这个，我现在确实有问题，我会先问，就是比如说看病这类的，我可能会先问一下 AI。
嗯，
但是这个绕回来，我有点担心它的幻觉太多，就是
它的幻觉这个问题太严重，它本身就是从网上所有的那个里边拆出来的 ，AI 还存在显著的那个撒谎的问题。
对，
嗯，
你就说白了，最简单的，你搜名人名言。搜出来的他妈你一定找不到，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谁说的、
嗯、
而且最关键现在不是还有通过就是做广也可以在 AI 里面做广告，
可以做 SEO、
啊、可以 对吧，
嗯嗯，
然后这个也很可怕呀，
是，
我就觉得
是
我认识的有专门做这个 SEO 的厂商，
是，而且很简单，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流程，基本上一定的领域里面发上20篇左右的文章你就会被收录、
嗯、
然后收录之后你就略微优化一下关键词可能会顶到头部，
而且他跟以前的 SEO 其实连逻辑都没有变过，
没什么区别，嗯，
因为搜索引擎的逻辑也没变过，
嗯，
对，所以就是大模型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信息，现在还是一个信息集中，它还是、
嗯、
它虽然是处理了这些信息，但它信息哪里来的还是会有很多假的东西。
对，
所以在这个东西上，我们比如说育儿这个事儿，大家很担心假货，对吧？
对，
很担心出现一定的风险或者问题，所以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
首先，咱们不说别的，如果真的是误诊的话， 大夫是要承担责任的 ，DeepSeek 可不需要，
是
你网上的博主更不需要。
是，
有什么解决方式吗？
这个
老老实实去医院。
对对对，这个无解，
老老实实去医院。我觉得 AI 代码里面有些东西你可以用，
就是，
但涉及到健康这个一定不能
说。不是我们什么怎么去判断这个 AI 到底说的是不是真的？就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 AI 搜索更麻烦的点就是百度我搜索，反正我也得去验证，对吧？或者谷歌搜索我也得去验证。我现在 AI 我还得去验证，那我感觉就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只是
更快。你在无所谓真假的领域去用，
对，就是不那么
重要的
至关
东西，
不致命的地方去用。这个其实也可以写一个 agent 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比如说你要自己去看，自己去验证什么的，可以让大模型再来一个 AI， 另外一个 AI， 比如他去浏览小红书，因为本质上我们遇到的问题也不会是个例，就是一定会有别人之前已经遇到过了，而他们也都在小红书上都发过帖子了，所以这种互动的内容是可以能让让别人的前沿的失败经验帮我们来 check。
对，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现在这个大家业界都有一些自己的土方的解决办法，比如我了解的几种啊，有一种是玄学派的，就是跟 AI 说你必须确保你告诉我的这个内容是真的，否则我会狠狠的臭打我身边的这只小猫咪。
还能这么玩吗？
有人做过这种就是那种大数据量的测试，对，可能大概会提升它的表现，可能50%-60%那个样子。
对
对
对，比如你要是撒谎，我就把那个人给杀了。
有人会这么写，
对，会特别，就是你可以用特别极端的危险的例子来警告他说你不能撒谎，这种情况确实会表现的
会有一些提升，但是你还是确保不了，毕竟他信源都不一定是真的
啊。是，
对。第二个办法，这是我最经常用的，就是你告诉他你所给我的每一个结论必须是来自可信赖的，就是那个媒体，你可以甚至给他一些媒体清单，比如说我从新华社，从那个什么，你要让这些媒体去背书，你去找。让他只给我这些你能在这些文他们发的文章里面能找到实际的内容去给你佐证的，这种只允许给我出现这种答案。
第一个那个方式我觉得挺好玩的，说实在话，道德绑架。然后第二个那个，我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正好就引出来了，就是比如说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信息越来越值钱了，尤其 UGC PGC 内容它的个人产的信息越来越值钱了，但是呢有没有可能 AI 出现了之后信息越来越不值钱了？
对，
就是我在想未来的话除了那些新信息，对吧，
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信息，就那个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是很值钱的，但是它被大量的垃圾所充斥。
对
对，
你从这些垃圾里面淘金是很困难的，
而且金越来越展现不出来了。
对
啊，是，
而且就是它现在你所看到的东西都趋同化，说白了，因为你作为运营，你知道他们会批量的发某一样的内容，微改一下就发出去，然后平台还会跟他们因为这个流量去给他们付费，
这是最快的，因为算法真的
是有
的。
这件事情就是不用说 AI 时代 ，AI 时代没来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
对，但我觉得 AI 时代来了之后这个事儿可能会更没价值，就是因为出产信息，就是做信息的人的这个速度提高了太多了。 AI 可以，比如人之前你就算你一个人天天在那儿编，对吧，你抄来抄去一天就抄200篇，你 AI 一天抄20000篇都是有可能的。垃圾信息充斥多了之后什么是有价值，
而且越来越真，比如说你的骚扰兔的那种视频，
哦，真看不出
来。骚扰兔都能看出来，骚扰兔都能看出来，这个我要造，这个我要瞟一下。
看时间，比如说6秒或者几秒，对吧，
不
各种
看
的
方式。它 Air Sora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那个，你当我现在自己我观察到的，我用下来的经验，当你转换那个大景别的时候，你背后的那个元素抖动的特别厉害。比如说你后边有一个树林，那个树林会晃来晃去。
那不是大景别，
不是那种，
比如说就是一个办公室的一个桌子。
只要背后元素足够复杂，它会出现小幅度的偏移，就莫名其妙的闪动，违反物理定律的那种。
明白。
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精心的给你制作一个 AI 视频，已经能让你就是。几乎以假乱真，尤其是在就是人像生成这个领域，做假的 AI 主播，你可以去搜一下，现在有几个特别出名的几个 AI 歌手，你看一下你抛开这个，你让别人给你找几个发给你，你判断一下他哪个是 AI 歌手，哪个是真人。
哎，这事还挺好
玩，可能认不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已经几乎认不出来了。而 AI 歌手，人家长得好看，讲话又好听，跟你讲真的。
而且他们那些什么对口型那些表情做的还
挺好的，
跟你的那个音频还是比较，
啊，这个领域太成熟了，这个领域。
那所以信息未来咋筛选呀？就是我们就之前就是我觉得信息真的传播信息处理速度跟传播速度越慢的时候，好信息越容易被发掘。
从前车马慢，
现在越快的时候，真是十里淘金。对，大多数都是。
那你也只能用 AI 淘，或者说像那个像 Neo 这样，我们用 Agent 淘。
但 AI 淘，我在想它。对 AI 也会相信更多人说的话，
对
对，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我们不能确定那个很少人看的东西是好的，哪怕它真是好的，所以我只能每次用 AI 可能我去筛选那些很少人说的东西，我再去筛选吗？
哎，你现在 AI 包括抖音什么的它其实都会有这种基础算法呀，就是它某些人某些大博主的什么权重高，某些话题某些类型的人具备某些数据特征的人它的权重高，其他的人权重低，都有这种东西了已经，就是所谓的专家模型嘛。
是呀，就很可怕嘛。
嗯，
孩子咱们还能判断一下，咱们可能能，你像哎用 AI 判断 AI 这种事也是咱们能干得出来，孩子咋办？就我现在就比如说纠结孩子到六七岁的时候是不是手机或者自媒体这种东西就不要让他碰，我现在真觉得会很祸祸人，因为信息真太趋同，而且还有壁垒，对吧？你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会一直给你推。
你要让娃住在桃花源吗？
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本质上你做不到。
嗯，
对，第一你做不到，你都不说别的，你到五岁的时候，你小孩你给他买卖小天才啊？
就是尽可能的通过人为把时间延后，就像米国刚刚说的一岁半就看电视这种行为，对吧？你因为你就相当于时间延后之后，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啊。就是孩子可能过了最快的学习那个东西怎么去使用的那个阶段，但是好处是在于你有可能没有学到那些不好的东西，就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去权衡的事情。未来，我现在没有想明白啊，说实在话，你总得有点平衡。对，但我不知道这个平衡未来可能越来越难做。
我觉得你的这个做法算是一个偷懒的做法。
嗯，
就是说我让我家孩子不接触这些，
有道理，
诱惑，
一刀切了，
一种偷懒的，就是我
有道理。
对，我觉得一个更怎么说更科学的，就但是这要需要付出精力，就是说你让他接触，但是
你帮他筛选，
对，但同时你还要塑造
他
的观念，
教他
你教他说哪样的内容是好的，哪样的内容是不好的。
你像上期咱们聊，
但这个需要教育智慧和精力。
对，聊游戏那时候说的审美，对吧？那前提条件，首先你得是一个知道什么是好的人
啊。对对
对，这个对人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是
来
是审美这件事情有没有对错？
不一定是审美嘛，只是说对于这个好内容的判断，
好又没有对错。
嗯，
也对，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需求，你好的这都
没
没有
绝对的
对
错，
没有绝对的
对
错，
没有绝对的对。
我觉得他只要能自洽就行。
自洽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非常难难的事。
说白了就是你去挖掘自己的本性，你自己的本性觉得他好，他就是好；你的基因决定他好，他就是好。
你像我们现在做心理的时候，会心理时不时觉察，去看看自己，对吧？
嗯，
你看来看去，你就发现这件事其实是最难做到的。人是会骗自己的。你感觉你自己的本心不一定是你的本心，
嗯，
你的身体告诉你的跟你的思考告诉你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年龄越大你越会骗自己。
对，你每个人做出的选择你都要相信这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因为你做选择的时候你不可能害自己，这个事儿是确定的，但是你当下的那个选择你有可能会欺骗自己，给它包装成一个美化的外衣。
嗯，
你生活里那个王八蛋可能是最快乐的，因为王八蛋都是遵循自己本心做的行为，
最自洽的
是吧？确实有的时候是
对，
嗯，对别人最不好的时候，反而那个人可能是最自洽的。
嗯，
哎，作为一个 AI 从业者，你觉得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你说的未来大概是多久之后的未来？
我们就界定我们孩子长大的那个时期，比如说我们孩子
二十年
之后。嗯，
作为一个 AI 从业者，可以告诉你，20年对于 AI 来说就是无限远，就是它跟无限远没有区别，就是。你可能能预测5年之后的事情，但你绝对预测不了10年、20年之后的事情。
5年之后会是啥样的？
就是我就说20年的话，如果是20年，对我来说的梦想就是 AGI 已经实现了，那就可能全人类都不需要工作了。就是可能那个时候社会甚至社会的管理者都是 AI， 就是说社会来 AI 来决定说那个大家的言行举止规范是怎样到哪个程度就可以了，然后什么。就比如说 AI 来当法官，他判的比人还准，他更公正更无私，这种 AI 做的分配制度就是也更无私，他更照顾到普通人的这个，就他不像那个部分独裁者或者掌权者那样就是敛财，因为他本身他也没有这个需求，
他没有欲望，
他没有这个欲望。对，所以这样一个更高级的智慧的集合体，但是我们会给他设立他的原则嘛，他我们是这样的原则去训练他的，他的一切目标都是像说以全人类的这个共同幸福为基准下的这个目标去管理的，理想情况下是这样子的。
理想情况下是，
然后
人类有的时候很傲慢呀，就是你明知道这个事儿会干掉你，你也会去做嘛。
嗯，
就是总有一天，就我们认为能给 AI 带的那些脚铐手铐，总有一天我觉得会被打破。对啊，就如果真的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状态的话，我觉得，嗯。
你觉得很害怕是吧？
不是，我觉得理想态的社会，或者说如果是绝对理性的前提条件之下，不考虑道德，就考虑道德是低效的。就我是学社会学的，我要知道考虑道德或者考虑一些社会因素的东西，这个事儿是低效的。
嗯，
然后我们要是高效的达到为了更崇高的目标，就比如说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我要做一个机器人，那这个时候我就应该干掉大部分灭霸是很 OK 的，就这么说打个比方。
哦，
对，
哦，是这样吗？
因为大部分人在这个社会里产生的贡献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为什么还要需要人来产生贡献呢？
哎，所以这生产力的问题了，这就是。
就是因为生产力是由 AGI 来解，就是先由 AGI 来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再由 A 再。
但如果生产力的问题被解决了
啊，
那些人可能就没什么意义了，
就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说，我们就希望创造出来一个说不需要来强求每个人都需要寻找自己意义的这样一个社会，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里，我理解就是每个人自己去追求自己的意义，但是他不需要说我一定要什么。那个努力奋斗到说是什么牺牲自己做怎样的贡献，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已经被 AI 就是来解决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现阶段的目标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在 AGI 可能真的实现之后，人类会有新阶段的目标，就是我们第一阶段可能是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球上搞来搞去，是正就成为地球的主宰。下一个阶段可能是人类去，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资源你这么用下去的话，
对，这个就是很可怕的，就是你人类是消耗，
人类要在这个把
地球的
资源消耗干之前走出太阳系。
前两年刚看知乎热榜，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气候已经达到了一个第一个临界点，那个话怎么说来着我忘了。对啊，就人类我觉得很会作死的，然后如果是理性考虑的话，这些作死的人类都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搞定他们。对，
而且你看现在你对自然破坏的这个记录，我们是在指数级作死。
但是作死的源头不是普通人
啊，是、嗯、
而是掌握资源的人，就是而且或者比如说我们说气温升高啊，碳排放，其实大部分碳排放都是富豪产生的。
所以你看绕回来啊，富豪的生产力或者他们的生产力其实是人，就是你达到统治阶级或者说到什么样，他们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然后他们拿人当生产力之后，需要大量的人为他们产生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满足他们的欲望。当这个生产力变成最高的那个东西变成机器人，那人就不是生产力了。那所以一波牛马或者螺丝钉的，他们的存在必要性其实是消失了的，除非是比如说能判断 AI 能判断这些人能产生更高的作用。但是理想状态下产生更高的作用，可能未来就是会判断你从基因层面上这个人可能产生不了更高的作用，那就不应该存在。反正我是很反乌托邦的，就是美丽新世界那种状态，我觉得可能会比1984更真实。就未来等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人类的繁衍或者进化可能会被控制，那被控制之后，人类的人数它的上限它的每天的吃喝玩的都会被控制，那就只需要一个固定稳态就好了。对啊，所有统治阶级都希望稳态能创造更高的利益啊。
比如这个脑洞还可以开得更大一点。我觉得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些所有的，它都不是核心掌握资源的那个人最关心的事情。核心掌握资源的人只关心的一件事情，
能不能继续待着，
能不能永生，就是我能不能利用 AI 来研究改造我的基因，对吧？
想到了硅基生命派。
对对对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都还是在我们普通人类，
对，还是我们的肉身脱离不了，所以我们就局限在这儿了。
就是未来会有一种叫超人类，就他们可能是极小的个体，他们可能各项基因都是完美的。比如说我有万亿美金的资源，然后我能驱动 AI 去创新，那他们应该最终怎么样为我服务？我觉得说让那些普通人那个。
普通人不重要，说白
了，对，对于他们不重要。普通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就是你别造反。就对于全世界的统治级来说，比如说对于美国什么那些资本家来说，就是你的那些底层的那些黑哥们儿奶头乐就好了，你别造反就行了。
我也觉得
他们关心的就是他们能不能活更久。
未来就是奶头乐的延续。哎，我问你这个第一次用 AI 的这个什么跟养小孩跟小孩相关的事里边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跟不太一样的答案。我第一回用是起名。
哦、
对，因为当时就是我爸找算命先生算，说这个我姑娘那个名字要起的上金下水啊，然后我就让他帮我找符合这个偏旁的字，听起来还行的这种。
所以全息是 AI 起的？
不是，全息是让 AI 帮我找字符合他这个上金下水结构要求的字、
嗯、
那那个上金下水是找人聊的还是 AI 告诉你？
算命先生
啊，其实 AI 也可以告诉你。
AI 可以告诉我。
我觉得 AI 的玄学特别
牛。好多人现在起名是用的 AI 起的。
我确实也用啊，但而且我那两年起门就是问了非常多次不同的，
对，
但都不满意，
对吧？
就我最终都被回来了，我最终还是自己去把它，就我可能
挑剔的甲方，
我可能对我跟我老婆都比较挑，然后我可能最终有大概有我那历史里面可能有三五十个名字，然后那些所有跟 AI 相关的起的名字，就我们看起来都比较土一些。然后就最终都没有采纳，就最终还是
他们家还是投票子的。
我们家也是 AI 看了一圈，包括我们就这，我有两几个高中同学、初中同学都是上个月生的娃，三对、
嗯。
然后导致呢，就最近都他们都在用 AI 起名啊，看着在那个群里讨论就特别搞笑。比如 AI 告诉他们，中间这个字有一排七十个字可以选择、
嗯，
然后第三个字有七十个字可以选择，然后你们可以就是可以调配。然后就看到陈冠希对就特别搞笑，就是真的很土，真的很土，而且特别符合那种就是现在人们对于零零后呀一零后的刻板起名印象、
哦、
就是三个字，然后特别咋说呢，就特别不接地气儿的那种，然后生僻字特别多、
哦、
就很诡异很诡异。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就特别能看出来有些 AI 之间不同的水准啊，咱们起名那会儿可能都还是 AI 相对比较初级的那会儿，
是
就很多有市面很多 AI 都会说话不自然，现在好很多了。
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刚刚说到起名字，然后起名字之后我们用 AI 还做过啥？你像我之前可能用 AI 给孩子生成证件照，对吧、嗯、就我家孩子的那个社保卡那个照片是用 AI 微调的，都是、
嗯、
就像这类的现在是不是也还挺多的，就是我们未来、
嗯、
比如说用 AI 做个什么东西，这方面有商业前途、
哦、我想说就是我老婆用我小时候的照片加上拍着我们家宝宝小时候照片，然后两个都是婴儿照片，然后再加上 AI 合成做了一个就是两个小孩在一块玩然后拥抱这样一个视频，虽然不是特别真、哦、但是确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小时候和我小孩的这个现状在一块玩的一个、
哦、你这个能给我们播客上当成一个案例去放吗？有没有可能、啊、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嗯、
咱们这一期啊就有些 AI 聊的 AI 应用，你回头可以整理个资料包，你放到你那个号上，可以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给他分享，或者大家可以加我们听友群啊
广告做得非常的到位对，我们可以加听友群之后，我们把刚刚说的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个 Neo 的一些个人资料都可以分享上去，
由大康打个包
对，
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得，其实他讲那个应用特别好，因为现在 AI 真的还是在这方面做的蛮好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做的很好儿童写真，儿童写真你只需要他一张照片，你都不需要照多好的，你可以给他做好各种的那种，哎，比如说什么潜水员风格的，在一个大海的背景里面玩的那种也很好做，现在非常容易做。但是哦，当然我自己其实不太赞同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你做那套东西的时候，一旦你自己没有付出过什么，你反而觉得它门槛太低了，它随便的一个东西了，没有任何珍惜的价值，就像你们的婚纱照一样、
嗯、
如果当时没有折腾过、嗯、就是你自己就给他一张证件照，他给你这么一套东西，你会觉得好像就那样。
嗯，对
对，我觉得未来就是体感越来越值钱，
是
体验越来越值钱，
是的，
就现在其实也是体验越来越值钱、
哎、你说对，将来要我要训练我孩子卖体验，
对吧，你做个你比如说你当个攀岩教练，就这种事儿 AI 绝对是去、
嗯、
他不可能替你去攀岩，他不可能替你去攀岩，他有可能也能教你一些理论，他不可能替你去，但这种事儿是需要教练带着他手把手上墙的，
是的，
对，这类事儿就很关键，所以体验越来越值钱，确实是
啊，
还
是
体验，
体验还
是
体验，咱们回来咱们今天关键词就是体验，
对，体验，
对，
没问题。
行，那我们差不多收个尾吧，那个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别烂俗的收尾，就是根据今天的主题，比如说对那些就是即将当父母的人，或者即将会成为爸爸的人，给他们说句话，就 AI 相关的东西，你可能会告诉他们一句什么？
就关于用 AI 的忠告吧。
就是说，我觉得是 AI 是不可逆的，就这个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就你不光是当父母你要接受，你作为一个人要工作，在这个社会上生活要挣钱。你也得接受，
你得拥抱他，
对
对,
对，所有人都得拥抱他，就大家不要就要放平心态，就不要就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对于就是你害怕，就是你怎么说解决恐惧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面对他，就是你就需要了解 AI, 就我觉得所有的父母也都需要了解 AI, 对，但是不需要妖魔化他，
明白，
今天剧本的时候，我们两个理科生 VS 你一个文科生。
你看文科生，我这儿一直在提出哲学跟人的问题。对，你们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做得更好。
对，
就是真的非常明晰的这种文理科之间的故事。
AI 这
个，
我再回来重新总结一下：如果 AI 这颗石头终将会落下，
我看最后一说，
那你一定要抬头看看它从哪儿落下来的，你要怎么躲过去，你要怎么在它落下来这个时候过得更好，好好的活下去，不要擦伤。
有道理。那感谢今天，感谢你有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不说了，
我就不说了。对，我觉得大家说的特别好。
少看点视频，喝一刀切是吧？
对，就是非要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时代来了就来了。对，我们作为时代里的普通人，被这个洪流冲的，其实我们身不由己的。
是
我们，你像刚刚说的，看着这个石头，很有可能是这石头太大了，你已经躲不开了，你就只能被砸死。那这个时候只能选择我死的怎么好看点，只是这样的状态，在我看来。
你好悲观哦。
倒不是悲观，就是。我就觉得时代的洪流，普通人算不了啥，我们做不了啥，所以我们这些播客，比如说今天去聊一聊 AI 相关的东西，就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就够了。发生了什么之后要怎么做，我们不提，只说我们自己怎么做。然后至于大家想怎么做，大家爱咋咋地。
你改变不了这世界，你只能改变自己。我觉得这大刘在那个《三体》里边那个比喻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那些高维生物，他们未来斗争的时候，哎，啪一扔一个二向箔，那个整个宇宙都衰变了。那他们躲了怎么办？他把自己改造的能适应二维的生态结构。说白了，这 AI 也像那个二向箔一样，它是一个引导着这个世界不停地往某一个方向探索的过程。
对，
你只能改变自己。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就话题就简单聊到这儿。然后感谢你有过来参与。然后未来如果有什么其他的话题想聊，或者说周围有什么特别优秀的爸爸们，然后可以随时拉到我们节目来聊一聊。我们节目现在诚招嘉宾。对，
好的好的。
然后回头我给你拉到听友群里面来。
好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听友群可能会问你。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老康，感谢大哥。
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先这样，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